你知道罗马书第七章第七节八节，罗马书第七章第七节第八节，这样我可以说什么呢？难道律法是罪吗？断乎不是。难道律法是罪吗？断乎不是。如果不是律法说是罪，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罪；如果不是律法说贪心，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贪心。但是呢，罪就借着罪就借着机会，就借着诫命，借着机会，借着诫命，叫诸般的贪心在我们里面发动了。你知道，从来没有跟他讲如此，您让弃子不可以吃，他就不知道，他就不会去想。所以旧约是讲到律法，新约是讲到他恩典。那我们要读旧约，也要读新约。你不能说你不要读旧约，我刚才打这个比喻已经够清楚了。所以我们不能说啊，我只要读新约，我不主要读旧约。所以新约旧约都要平行，要平衡。新约旧约，你说以前我刚当民命复兴1982年，我读圣经，又不要人家知道我圣经都不懂，38岁以前还没有读过一次圣经。我不要人家知道我不没有这个人是不读圣经，做了什么基督徒做那么久。所以呢，我民命复兴呢，看人家笑我了，那牧师在台上讲了，那个讲台是这样的了，你都看得清楚他在翻哪里。所以他讲的加拉太书在哪里，我根本不知道，我看他圣经的左边右边哪个地方大概多少厚，我就跟着乱翻。那他已经我讲到哪里去了，我根本不知道圣经在哪里。他又没有把这个经文念得那么熟，我又不知道有没有把它记下来，那我就从来不知道圣经怎么翻。讲到以西结书也不知道在哪里，圣经只知道创世纪、启示录、四福音当然知道了，四天真言也知道，其他的就不知道了。那后来我就下功夫了，我就想到，哎，我们以前我记得小时候去教堂有个主日学，他老师有教那个圣经目录歌这个圣经目录歌把它唱会了，不要不知为不知是知也。我们什么都要知道，这个圣经这个目录歌就这么一条，流行歌都那么会唱，敬拜赞美的歌也那么会唱，那目录歌就一条。我想你们都很会唱啊，因为很多人会唱这几首就一个会唱了。我那这个以后去找你们的牧师的这个圣经纸张这么薄，那目录歌就那么一个。哎呀，我们台南有一家棺材店，165天从早到晚就那么一个歌，总有一天等不到你，每一个人都知道那个歌。所以我们目录歌就那么一条，把它唱熟了。新约，那你说，有一次啊，牧师在台上问了，圣经多少卷？66卷。你知道新约旧约多少卷？哎呀，搞来搞去搞不清楚，39、27，旧约39，新约27，你说是37还是39？搞不清楚，我跟你们一个办法，39、27，99乘法表。那就很清楚了，你就不会忘记了。39加27，哇！我家那个我先生那个大博士啊，56。哎呀，圣经66卷呐、啊！你这不要连这个都搞不懂啊！39旧约新约27，都有个歌的。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，使徒行圣罗马人书，哥林多前后书，加拉太以弗所。腓立比、哥罗西、帖撒罗尼迦、提摩太前书、提摩太后书、提多腓利门、希伯来、雅各书、彼得前后书、约翰一二三书、犹大启示录。那你就熟了啊！我不是要你们拍手了，都不好意思。但是我跟你们说啊，把它唱熟了，唱100遍，不要1000遍，也要100遍嘛，一定熟的。像牧师讲到说加拉太书，你要从马太、马可，唱到什么时候啊？你唱熟了就是加拉太、以弗所，你就大概以弗所书的前面了。你不要跟每次牧师讲腓立比书，马太又来了，只要你把它唱熟了，你就知道在哪里了。所以你把圣经的目录把它背熟了。好，我要讲到圣经里面有个很重要的，我很鼓励弟兄姊妹，现在真的是神很爱我们了，但也是时候到了，所以我鼓励你们为主的缘故要买一本好的圣经，这最起码基督徒 我常说基督徒要五本圣经，会篇，还有呢注读本啊，这些什么，那有一本现在出了一本国语注音圣经，国语注音圣经很好啊，厚厚的，比小字典还快，不像我边读边念边读中间段读一通，什么瘸腿读成溜腿的。哎呀，有一次有个弟兄瘸腿读成溜腿的，读得很得意呢。哎呀，那个圣经神的话，我们总不会吃东西，而你把苍蝇当个葡萄干吃的吧。所以我们吃东西既然那么谨慎，我们读神的话就是要当吃东西一样，要很谨慎。那我们也要把那个神的话仔细的读，不要常常有边读中间乱读乱读。我看很多人都常乱读，以前我也是这样啊，所以我才会讲这些啊。那现在我回来了，不可以乱读的。所以要有我这次特别请百合书房给我们准备，我说我鼓励弟兄姊妹，你要为主的缘故，你去买一本好的串书圣经。我还是到现在我还是比较喜欢和合本的串书圣经。串书圣经里面有串书，不过它这个串书呢，它这个串书是指到是，据说好刚才我讲的开广我心那个心字，它就有串，在圣经里面哪里有？但是有一些常常我有的串书它没有。我们要有自己的生命读经的这个串书，可以让你的生命更长大成熟。例如说谦卑，我最熟的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，你们个人要存心谦卑，看别人比你自己强。啊，这里有个谦卑，你就知道神说你要看别人比你自己强，而不是看你自己比别人强，这是存心谦卑的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以前老是看我先生做事我就不满意？不谦卑嘛，真的。罗马书十五章第七节，你们要彼此接纳，像基督接纳你们一样，使荣耀归于神。要彼此接纳，才能彼此相爱；彼此相爱，才能彼此同心；夫妻才能彼此同行；彼此接纳，才能彼此相爱；才能彼此相爱，才能彼此同心；教会里面才能彼此同工。但是彼此接纳，你说彼此相爱啊，如果不接纳怎么去爱？但是如果彼此接纳的前面还要彼此谦卑啊，不谦卑怎么接纳人？啊，我每次都看我先生，我就看他就做事我不满意吗？他做事慢慢的那个除草啊，他说他乱，我就看着我就生气啊，我说你不能一行一行一行的。哎呀，他说啊，我等下就会划线啊，人家他是乱中有派的啦，啊，乱中有气的灵恩派啊，所以我是桥里济南保守派啊。他每次他出来我就要逃啊，我把车子开出去看不见了，就不生气了。那神说这不是办法，我再回来啊，要接纳他。反正把草，上帝说反正草除掉了，又是除草不是吃草，草是除了就好了吗？你管他怎么除。以前我先生除草我逃了，后来我想也不是办法了，那我就回来，离开周末了，周末我就除了。那隔壁的邻居啊就问我说，你的丈夫在哪里？后来我就他上班的时候我除草了，这些相安无事了。但是要接纳他，我只有接纳他。你个性不一样，但是要彼此接纳。想说谦卑，你谦卑了你就看他比你自己强，你老是不谦卑你就看我，就是觉得他不如我，做事样样不如我，动作又慢。我说他博士，我的下面这一行比他长。我说你是破给别人，我破给别人。他说我们要谦卑啊，神说谦卑。箴言二十二章第四节，箴言二十二章第四节，尊荣以及他说，敬畏耶和华，心存谦卑，变得富有尊荣，生命为赏赐。敬畏耶和华，心存谦卑，变得富有尊荣，生命为赏赐。这么大的赏赐，你要不要？他说谦卑啊。然后箴言十五章三十三节后判断，尊荣以前必有谦卑。你要神把你尊荣了，你先谦卑，这样就像我们的生命会一直长大成熟啊。弥迦书六章八节，世人啊，神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要你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 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。那你这个就把圣经串起来，怎么串出呢？找一个圣经里面你最熟的那一个经文，菲利向我说，菲利比书第二章第三节，这是我最熟的，这个作为总赞，作为总赞。然后下面这个每一个你读到你就把它串了。那你说我经文不熟啊，不熟，每一次我读不熟的时候，所以我想到哪一天我好像我读圣经读到哪里有不知道，但要到为止，找到到为止，就把它串起来。把所有的那个谦卑的经文，最好你就不熟的时候，你最不熟你就把它串到那个总站那边，这样你做见证的时候这经文都出来了。诗篇149篇第四节，上帝用救恩，上帝喜爱他的百姓，他用救恩当谦卑人的装饰，神用救恩当谦卑人的装饰。那你这就把很多经文都串起来了。譬如说啊，圣经里面讲到欢欢喜喜，欢欢喜喜的，历代志下24章第10节说欢欢喜喜的奉献。其实我最熟的一个经文就是哥罗西书第1章11节，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，不是咬牙切齿，而是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，要欢欢喜喜的啊！这神有教导我一个见证。那你把这个最熟的这个经文把它当作总的，历代志下24章10节说要欢欢喜喜奉献，每一次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我们的奉献是欢欢喜喜的。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，什么叫做欢欢喜喜的奉献？就是你事先有准备的，不是来到教会要收奉献的，我也要随便掏掏掏，要不要看有多少钱给多少钱。我们上帝绝对不是乞丐，神要我们奉献，他不是看你献上多少，他乃是看你给自己留下多少。但是我们奉献要欢欢喜喜的，啊，可惜我没有来这里讲一堂奉献，这是一个蒙福的道路啊，而且欢欢喜喜的奉献。好，罗马书第5章第1节到第5节有讲到两个欢欢喜喜的，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，在患难中要欢欢喜喜的，你就把这个都串起来。路加福音19章第6节，大概就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，接待要欢欢喜喜的，还要赏赐。所以我们每一次我们把经文我们熟的把它串在一起，把它串在一起，那样子我们的生命就会长大，你就知道神要你怎么做。要有这种个人的串珠。今天下午还有问题解答，如果我讲了你们有问题的，你们叫我好给你们一点时间问。这两堂我要把它连起来哈，你们要上洗手间你们是自己方便的。那我就继续讲了，因为这个我不打算，我要讲，现在我要开始讲到啊，还有一件就是你要怎么持守你的这个，你怎么能够持守你的成根？怎么来持守成根？有的人做着做不下去，我跟你讲，你回去好好祷告，求神给你一个属灵的同伴，你必须有一个属灵同伴。传道书第4章9节到12节，传道书4章9节到12节，他说两个同比就好，两个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。若是这人跌倒，他的同伴可以把他扶起来；若是这人跌倒，没有人把他扶起来，他就有祸了。若有人公正孤身一人，他说两个人便能抵挡他。筋骨合成的绳子不易断，两个脚走路比一脚走路不会那么辛苦啊。所以你所偏路的历程啊，你有时候你会软弱，你需要有人帮你扶一把，所以你需要有一个人跟你一起。有个属灵的同伴，我能够走到今天17年，能够持守我的成根，我能够走飞机器还跟随主，是因为神给我有属灵的同伴。那你要回去好好祷告，所以你回去不能打电话就说，哎，某某人上帝说你是我的一个，上帝说就要把人家压倒了，所以你是我的属灵同伴，他说我不是呢，我没有那个感动呢。你回去好好祷告，神乐意把这一个恩典给我们的，会的，你去好好祷告，非常会有印证的。那我讲到关于圣灵的时候，我就会讲。那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同伴，还有早上起来读。我常常说啊，晚上读圣经不是不好啊，晚上读啊比不读好了。但是呢，早上读比晚上更好。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啊，还不止这样。早上啊，人家中国人说一日之计在于晨啊，还不只是这样。你有一天我读圣经出埃及记十四章二十四节，出埃及记十四章二十四节，出埃及记十四章二十四节，当那个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，他说前面有红海，后面有追兵啊。那个当成根的时候，十四章二十四节说成根的时候，云火柱是两个，不是单单云柱，也不是单单火柱，是云柱。圣经经文圣经说云柱 and 火柱。阿伯婆子双重的恩典呢、啊，早晨啊成根的时候，列王记下第三章，列王记下第三章十六节到二十节，他说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在谷中的满处挖沟，你们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虽不见风也不见雨，但是谷中必拿尿水，使你和你的牲畜有水喝。次日清晨约在献祭的时候，有水从雨中来，献祭就满尿水，也是清晨。清晨出埃及记十六章二十一节，马拉太阳一出来就不见了。所以要有个心，我常常说我就是知道马拉太阳一出来就不见了，跟太阳竞赛。我的成根我是跟太阳竞赛，什么时候太阳出来了马拉就不见了，所以我要在太阳没有出来以前我要朝见神的面。你要有这个心跟太阳竞赛，因为圣经说马拉太阳出来就不见了。他早晨，最近我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，我看到神三次召摩西上西乃山，神当三次召见摩西上西乃山。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，摩西第一次上去，神给他两个法板，神写上十诫叫做法板，空白的叫石板，是石头而已。那这个神给他两块法板，好叫他说二十四章第十二节，是为了要给他能够教训百姓。这摩西啊，神给他两块法板，使他能够教训百姓。摩西到下山的时候，出埃及记二十九章，他下山的时候，看见百姓被金牛犊在那边跳舞，圣经说摩西就发烈怒。十七节，摩西发的烈怒，将两个石板摔碎，将两块法板摔碎。三十四章第一节第二节，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一节第二节，神对摩西说：“你去预备两块石板，再上山来见我。第三次叫他上西乃山，你预备两块石板，上山来见我。在清早的时候，你要预备好了，单独不能有任何人跟你上来，连山脚下牛羊吃草的声音都不可以有。”啊！我那天清晨，神给我一个领受。摩西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二十二节，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。摩西是很有学问。老实讲，在山上，神启示他圣殿的各样东西怎么做，他都记得清清楚楚。那也没有笔记啊，也没有录音机啊，他都记得清清楚楚。难道说这十诫他不会背吗？他一定会。那么摩西，他发脾气，他把那个神给他的宝物摔碎啊，他可以说啊，我记得了，我来写就好了，还要带两个石板上西乃山不容易啊。但是神说，你拿着两块你跟摔碎跟先前一模一样的来山上见我，清早的时候就预备好了，并且不能有任何人跟你上来。每一个要侍奉神的人，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清早起来朝见神的面。我们好像那个摩西两块石板是空空的来到神面前，让神的话充满我们，让神来写上。神说我写的才算，你自己写的不算，你摔碎的我要你拿两个上来，我亲自我再写一遍，是神把话给了我们才算，自己写的不算。所以摩西不能自己写，神说你带两个一样的上来我写。再一次神要把十诫写上去，每一个要侍奉神的人都必须有西乃山山顶真神灵包的经历，这个是绝对很好的。让神的话来天天早晨充满我们，而且不能有别人跟你上去。圣经说不能有别人跟你，而且是在清早的时候你就预备好了。在清早，坎培摩根，美国解经王子坎培摩根说，他说每个早晨他单独来到神面前，别人连他的妻子都不可以打扰他这个时间，是他单单他跟神在一起亲近神的时间。大卫有成根， 那个好，但是我今天早上三点就起来，我的三点是他多十二点。成真大会那种成真是一般性的，我讲的我们必须在那一个我们之外，我们每个人都跟神有这个单独的跟神的亲近的灵交，这个是每一个要侍奉神的，每一个要跟随主的，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必须要有的新年的经历。读经读到神向你说话，请你等一下，有人提醒我一下，我不知道时间到几点，非常讲到十二点十分了。读经读到神向你说话，这一个非常重要，这是坦白摩根说，你每一天要来到神的面前，让神跟你说话，直到你把自己带进圣经的人物里面去，直到你在那边遇见的耶稣，你要把自己带到圣经的人物里面去，一直在你在那里遇见的耶稣。读经读到神向你说话是神啊，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，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，他说，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说，耶稣说，我对你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那个话是我对你所说的话，那个话是在原文是 rhema， 不是 logos。我对你所说的话，就是他正向讲的那一个话，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你要让神来向你说话。就是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说，字迹叫人死，经意叫人活，经意下面表示原文做圣灵，字迹是叫人死，只有经意叫人活。你必须重新读到神跟你讲话，这个圣经不是白纸黑字，神怎么跟我们讲话，神借着圣经，而且神跟我们讲话，只有圣经是最稳当可靠的。当然了，不能乱读了。好像现在有一个弟兄正在找对象呢，他读了 Grace be with you 啊，教会里面正好有个姐妹叫 Grace， 他说你是我的，上帝说你是我的。这圣经不是这样的，我们要按着次序读。我想我在奔放的生命里面有写得很清楚，我现在重点不放在这里。当然了，我不是在鼓励，我不是在推销我的书了，当然你们要买最好了啊。我这个四月才出了两本新书，从幔内到营外上下册，我这一次他会带了一百套来啊，在美国还没有开始卖呢，我刚刚在省路里的退休会有卖啊。这个是我比过我写侍奉的生命，神要我先写这个，因为现在我在各地的讲台都是十个晚上的特会，那么十个晚上的特会这十个晚上的特会的题目正好十二个，那所以呢他们牧师们都跟我要这个讲台大纲，那我个人是没有办法给大纲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给大纲啊。那所以我就上帝就说，你就反正我自己去写，就把这十二个题目写。当然我写的跟我讲台讲的不会一样，因为讲台是可以，我从前因为写了三本书嘛，所以从前写过的书啊，我就见证我就不重复了。所以那个这幔内到营外这两本书相当的不容易写，但是很感谢神呢，每一章我用两个晚上通宵的，从十二点写到清晨六七点就把它写了，像您这样的。然后读经要读到神向你讲话。啊，我这个九五年我到德国去做见证。那柏林打电话要我去做见证的时候啊，我知道冬天，因为我去过夏天，九零年去夏天，所以很冷啊。德国夏天我七月底去啊，还是冷的。那所以那个他们要我冬天去，我这人是比较怕热不怕冷。也怕冷了，当然不是不怕冷，阿拉斯卡我觉得不要了。那但是呢，我是一直冬天去的，他们要我冬天去，我就一直要去的。那九月十九号，九四年的九月十九号那一天，啊，我们的陈正辉牧师正好开刀在医院里面，啊，我们教会有个姊妹跟我说，他说林姊妹，我跟你讲哦，冬天德国很冷的哦，你不要去哦，他说好冷好冷哦。到了晚上我去看陈牧师，有一对英文夫妇同工在那边，那我就说哦，我说我这个冬天要到柏林去，他说好冷好冷好冷，你知道冬天去，那我就说哦，那好了，早上有个早要你如果想说怎么叫个听圣灵的声音呢， 那时候祷告有个人，神借着一个人提醒，下午又借着一个祷告同工提醒，那岂不是神说你中间不要去跟他们讲改夏天？那我就跟他们跟我就说好，那好嘛，我去跟他们德国说，教德国的教会说我冬天不去了，我夏天才去，冬天太冷了。那是9月19号晚上的话，9月20号清晨我起来晨更，箴言20章，箴言有31章，所以20号读20章。箴言20章第4节，懒惰的人因为冬寒不肯耕种，收割的时候必饱饭而无所得。神说我叫你冬天去，你说你冬天太冷不去，夏天台湾又太热也不去。那我叫你冬天去，你说冬天不去，夏天再去，对不起，到时候没有收成。叫你这时候去撒种，你不撒种。神说的很多的，因为冬寒不肯耕种，到收割的时候他必烤饭而有所得。哇，神一讲话，哪一个比较准确？神的话比较准确吧。虽然有那么多属灵人的劝告，但是我神的话才是根据。那我一神讲话，我就不祝福了。我那冬天就去了，神差你去的时候，那时候去就有恩高，做工的果效也不一样。不是自己高兴什么时候就去，什么时候就去，哎呀，高兴什么地方舒服一点我就去，那不那不算了。那有一次，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，今年的。不是去年，去年的2月22号，电视，因为我们家孩子两个孩子都不在家的嘛，我们两个孩子都不在家，都是上大学的，那就是空巢期了。很多人都在问我，林子，那你有时候我一想这样的孩子都大学毕业，他说，哎呦，那你很早就结婚了，哇不啊，我说本公主啊，今年54岁了。啊，他们说你好年轻哦，我说感谢主了，耶稣牌美容膏洗个油天天抹，你洗了。那我有一次在我家里，我在家里不看电视的，也不看中国报纸的，自从神把我复兴了以后，我就不看那些东西了。那你知道我先生回来，现在家里没有孩子啊，先生要跟我两个人要有话讲啊，那他就看晚间新闻，晚间新闻在写2月22号的晚间新闻在播报，佛罗里达州有一个人杀死了14个孩子，23号早上要死刑。啊，那电视又讲好多人在那边示威，啊，家里也没有人了，我就在那边生气了，哇，说这个人该死。然后呢，隔天23号晚上电视又播报一次，这个人早上已经死刑了，那又写一大堆人在那边示威，电视都照出来。我家也没有半个人，只有先生跟我，我叫他们大发脾气。我说这些人在示威什么？不是死掉他们家的孩子哦，他不叫痛哦。我说这个人杀死了14个孩子，他死了活该，下了18层地狱都活该，死了10次也活该。哇，没有人，我居然为神大发义怒。然后我先生都不讲话。昨天24号，跟24章11节12节。人被拉到死地，你要解救人，将被杀你去拦阻。你如果说这事我未曾知道，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？那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吗？他必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。神说人被拉到死地，你要解救人，将被杀你去拦阻。当然了，他杀人，他必须得他犯罪的结果。但是神说人，这些人示威是对的。如果这个人还没有得救呢？他如果是无期徒刑，他还有机会，你也可以劝他传福音了。如果他已经死刑了，他如果没有得救，这灵魂就下地狱了。哎呀，神说你这个女人心比什么还狠啊，还说他死了十次活该啊，下18层地狱也活该啊。你不知道神的心意是彼得后书3章9节，他不愿一个人成人，要人人都悔改。所以我就不敢讲话了。那些神说那些人示威是对的。你被拉到死地，你要解救人，将被杀你去拦阻。当然了，人比较重要，是要我们去传福音了。